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十七集。实施克服诱惑计划，开发执行意图会在如果组件和那么组件之间创建一个强大的心理链接。我们的目标是，一旦得到提示，你对关键情况的那么反应就会自动启动。你会想要练习你的如果那么反应，直到它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触发反应，来抵抗消极的触发反应。你不能屈服于诱惑，然后说下次吧。你需要看着自己做你告诉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不仅是培养习惯的方式，也是培养信心和自信的方式。因此，当你在最糟糕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预先计划好的策略，并且你不太可能真的达到最糟糕的状态，因为你会变得更加自信。你预先计划的行为应该立即有效的开始，不需要进一步的解决或思考，它应该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因此，你的执行不仅仅是一个路线图，它是一个自动触发，一个外部刺激，包括一种气味、一个房间、一个人、一首歌等，能够诱导一个训练有素的反应。这意味着要知道潜在失败的情况是怎样的，甚至是本能的。我的堂兄杰西是个有着十多年烟龄的烟鬼，一天抽好几包烟。3年前他突然戒掉了。每当他感到压力很大，想要吸烟时，他就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个吸烟者，这就是我想吸烟的时候。然后他会继续做手头的事情。一个有效的执行意图可以像一个心理提醒一样简单，这对杰西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吸烟者。这种深深的承诺帮助杰西训练他的大脑，在他想吸烟的时候自动提醒自己。我的弟弟特雷弗，当他受到诱惑去玩一个他沉迷的电子游戏时，他有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他受到诱惑或情绪上被吸引去玩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日记，承认自己的感受。他写下，他只是被诱惑去玩游戏，然后他就会做一会儿伸展运动。如果没有这个策略，他的默认行为将是无意识的对环境中的暗示做出反应。不幸的是，在他目前的环境中，很多线索都与他的电子游戏有关，所以他不断地被诱惑去玩游戏。然而，随着他重新定位他的自动反应，用更有意义的东西取代上瘾，他与电子游戏的环境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执行意图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不使用其他东西来替代它，就无法真正克服上瘾。必须填补空白，你必须有策略地填补这个空白。想象应对过程而非结果。虽然把你的目标写下来并把它形象化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把实现目标的过程写下来并形象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发现，通过想象这个过程，包括你实现目标的障碍以及你应对的方式，你的表现将会提高，你的焦虑将会减少。想试什么？拿出一张纸，抓起一支钢笔或铅笔，这样做。想想你的最高目标，写下你的最高目标，规定一个时间线，最好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想象一下，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将面临的所有潜在障碍，把这些障碍写下来。现在想出一个你将不得不面对这些障碍的如果那么的回答。写下你对所有你想象的障碍的如果那么的反应，写下你绝对会放弃的条件。通过首先想象失败可能呈现的各种形态，然后规划你对每种情况的自动反应，你可以开始训练你的大脑，在早于真实的行动需要之前很久就将它们付诸行动。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很明显，如果你没有完全致力于一个目标，你的如果那么反应就可能是无效的。此外，如果你对自己成功的能力缺乏信心，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不管你的计划多么周密。 一些研究发现，具体的如果那么反应比模糊的如果那么反应要有效得多。你会为自己的成功做更多的准备。比如，如果我走进厨房想吃饼干，那么，而不是每当我想吃垃圾食品时，那么。就像想象和目标设定一样，你的克服诱惑计划越具体，你就越能更好地实施它，也就越有希望保持在通往最终成功的轨道上。环境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你的工作或短期记忆外包给你的环境，你不需要有意识地去思考你的行为和选择。相反，你希望创造能够有机地培养所需行为的环境。你希望创造的环境要么迫使你发挥出最佳水平，要么允许你完全恢复、重置和重新连接。在生活中，与许多瘾君子共事过之后，我发现当上瘾时会有一些痛苦的时刻，要么成就你，要么毁掉你。如果你能在那几分钟里分散注意力，这种瘾通常就会消失。上瘾是联系的对立面，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最好有一个人，你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他。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依靠自己。过去的种种已经证明，独立是行不通的。依靠你爱的人，你的人际关系会拯救你。执行意图被需要不仅是暂时的，还可以是更广泛的。坦率地说，有时候你只是在生活中感到恐惧，需要重新调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些清晰和自动化的策略。任何自动化的工作都被环境外包了。你可以去一个地方沉思、写日记、徒步旅行、散步、跑步，或者仅仅是在事情失控的时候思考。生活总是有失控的时候，我不管你有多条理、多聪明、多伟大，时不时的事情就会土崩瓦解。你会忘记重要的事情，忘记你与他人和自己之间的联系。这是人生过程的一部分，但未必是消极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个系统在事情发生时处理它，它就会一直是生活中积极的一面。每当我陷入深深的个人恐惧时，我都会立刻给三个关系密切的人打电话。这些人各不相同，但在我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们都是我人生的重要支柱。在我和他们每个人聊过之后，我就拿出我的日记本开始写。不可避免的，我开始写我的目标，我正在挣扎的事情，以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写日记绝对是最有效的情绪调节工具之一。对我来说，它是我每天的心理疗愈环节。用笔和纸写字减慢了写作的速度，让我的大脑有时间既能保持专注，又能短暂的分神。这样做可以让灵感流动起来。尤其是在我拿出日记本之前，我会花几分钟时间冥想和祈祷。我试图进入一个精神空间，在那里，我的日记将是鼓舞人心的，并十分有效。如何实现高效能并达成目标？创造成长，让改变顺其自然发生。当你把某件事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而不是你的处境时，你就犯了心理学家所说的基本归因错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实，即使人们完全意识到他人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他们仍然会将这种行为直接归咎于这个人本身。以政治为例，如果有人投票给某个政党，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就是那种人，你会淡化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同样，当有人在路上挡住你时，你很可能会立刻认为他们是一个不顾他人、考虑不周全的人，而不会想他们是不是着急回家接生病的孩子。心理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外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有多大。例如，研究人员现在不是简单地考察孩子的智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考试分数，而是考察更高层次的变量如何在孩子的考试分数中发挥作用。这些变量可能包括教室的大小、教师的质量、孩子的家庭生活、孩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那天的天气情况，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变量。 前一节详细地解释了你的环境如何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你的目标和思维模式到你的表现和成功的能力。如果成功是你人生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决定哪种环境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本章详细描述了丰富环境的关键要素，这些环境迫使你保持在高水平上行事。这些环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它们能够唤起积极压力，创造专注和成长。